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草满池塘，水满杯，山悬落日尽寒泥，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要是说起中国古代骚人墨客的最爱，除了靠山洼傍水湾的老渔翁一钓竿，那野地里放牛的小孩恐怕是首选。渔夫晚船分浦钓，牧童寒笛以牛吹，代表了自由人的最高境界。历史的风云一过，芳草自生宫殿处，牧童谁识帝王城，君不见那没落的京都今成了小放牛的草场，以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邪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牧童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可以入诗，也可以入画，真是逍遥极了。那位说了，我说既然放牛这么好，你们这些文人怎么不去放牛啊？看看你们，又是进京赶考，又是王府封官，回过头来把牧童写得这么飘逸，哎，不觉得肉麻呀？别说是你，让你儿子放牛你都不愿意。想当年我们知青下乡，哪个人不是想尽了法子托人托关系往城里头调啊？就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下乡像老子一样骑在牛的背上就不想下来。嗨，咱别把话扯远了。咱们上回讲到圣经里的大卫，所罗门的爸爸，还没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原来呀就是个放羊的小孩。其实咱中国牧童也放羊，但是放羊的诗比起放牛的诗那是少之又少，可能是那文人都跑到江南去了，就剩下老苏武了，您听听多惨。牧羊北海边，草地有冰天，几六十九年，可饮血几吞战，夜幕夜鼓眠。您听听，这里头哪有什么情调啊？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呀、啊！因为中国人想象里的牧童啊，又是悠闲又是安逸，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大卫放羊当成个闲差，像遥指杏花村那个牧童。若是这样，那您可就外行了。就拿主耶稣最出名的比喻来说吧，约翰福音第十章，您听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又说，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您瞧瞧这热闹，放羊的跟放牛的是大不一样，有盗，有贼，有狼，又偷又杀又抢，可真危险呐！牧童向日眠春草，放牛的时候晒太阳打瞌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更没有好牧童为牛舍命的说法。放羊啊，却得有把命都赔上的打算。主耶稣当然是把自己比成好牧人，我们呢，比成在危险中的羊。为了我们，他真把命给舍了。为了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和阴间沉沦的命运。既然是这样，像大卫这样面貌光滑、容貌俊美的孩子，那小小的年纪怎么能去放羊呢？这个呀，您就得听我从头到来，咱们长长见识。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太平洋中间有个度假胜地，就是风光明媚的夏威夷群岛。但您听说过没有，西班牙在地中海里边也有个夏威夷啊。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位于法国的南边，靠近西班牙东岸，名叫巴利阿里群岛，冬暖夏凉，有山岩，有海滩，酒店里是夜夜狂欢，美食连席，是目前最热的观光景点之一。由打西班牙坐渡轮7个小时就到了。哎，说不定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啊，弄不好还真有人去玩过。这巴里阿里群岛和3000多年以前大卫放羊有什么关系？哎，关系大了去了。首先，这个群岛的名字叫巴里阿里。巴利是大卫时代地中海沿岸老百姓最喜欢拜的偶像，也是耶和华最憎恶的一种民间信仰。这巴里阿里岛是从前的巴利圣地之一，当地的土人呐，属于腓尼西族，因为这地方气候好，所以不太穿衣服，而且他们的女人比男人更受重视。据说啊，一个女人要是被绑了票，要用3个男人才换得回来。还有，这地方出战士。从前迦太基大将汉尼拔长征罗马，就雇了巴里阿里的人做炮兵先锋队。您说那时候哪有什么炮兵啊？你瞧，所以说呀，咱们得长见识啊。古时候抛长矛可以抛100米，弯弓射箭可以射130米，巴里阿里的炮兵可以炮打150米，不但准确，而且是毫发无差，更是无声无息，被打中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凯撒大帝征高卢的时候，有个将军名叫寇达，临上阵的时候啊，正在威风凛凛骑在马上笑阅他的部队，给他们鼓精神讲话的这时候，突然天外就飞来了一起无声炮，嘿，正好就打在他的脸上，愣是把他从马上给摔了下来，受了重伤。您看厉害不厉害？这玩意儿啊，在圣经里还有个名字叫甩石击弦，您听说过没有？
哦，原来这就是从前古时候的炮兵啊。
甩石击弦这个名字翻的有点太讲究，其实叫甩石弦也就可以了，因为它就是条绳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制。在这条绳子的当间有个小兜，把光滑的原石子儿放在这兜里头，把绳子的两端用同一只手握住了，使足了劲儿在空中甩成车轮转，
眼睛看准了远处的目标，借离心力加速度，突然间一松绳，那圆石头子儿就像是小炮弹一样，带着极大的威力向敌人飞去。凯撒的大将军寇达就是吃了这闷亏。
您说，哎，这挺好玩，我回去也试试。哎，您小心，别砸自个儿脑门子上。您一试就知道这功夫可是不容易，要不然人家汉尼拔大将干嘛花重金从巴里阿里岛上雇1000个好手做炮兵呢？
他把这些人安排在军阵的两侧，攻城的时候万弹齐发，叫城上的守军一个都抬不起头来。那巴里阿里岛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高手啊？天下父母心呐，出路既然好，就得从小训练。据说他们养孩子所给的第一个玩具就是一根甩石弦。不是肚子饿了吗？想吃，对不对？对不起，大饼放在房顶的柱子上头。不是刚才给你一根甩石弦吗？咱们岛上别的没有，石头满地捡，你就想自己的办法，打下饼来你就吃，打不下来你就饿着。您可先别怪这些父母没心肝，实在甩石弦和跳芭蕾舞拉小提琴一个样，手眼全身的肌肉必须是灵活配合，除非打小受训，不然的话难成大器。对着人头把，这些甩石高手们有百发百中的声誉，他们轻装上阵，除了一袋子石头，头上腰上胳膊上各缠一根甩石弦，长短不同，远距离的用长绳，近距离的用短绳，所向披靡啊。照这么讲，甩石弦是巴里阿里人发明的吗？也不是，其实它是地中海沿岸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埃及人4000年以前用的甩石弦今天还在，亚述帝国的浮雕上也有行伍整齐的甩石大军，只是各国用的子弹各有千秋。除了石头以外，希腊人用铅丸，埃及人用陶土揉圆了放进窑里烧硬。讲了这么多新鲜事儿，只是为了给您解释开头所说的，既然放羊不像放牛，是高危险的工作，怎么会派大卫这么一个小孩去承担呢？显然大卫也是此道中的高手啊，所以他年纪小小就有人称赞他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人家眼尖手也快，狼还没接近羊群就被他用甩石弦给打跑了。这就是英雄不嫌年纪小，胜负无需浴血拼，高人大马有何用，石头打死大将军。